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11月20号，公元2015年12月30号，星期三。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在印南传授噶当16名点灌顶；司政与议长分别在藏人学生领导力培训会上演讲；中共长期阻挠在华外媒记者，被指怕泄露真相；中国网民因支持香港战中而遭判1年半徒刑。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结束了菩提道次第释义论传法会后，开始向信众传授噶当16名点灌顶。本月20号至29号期间，达赖喇嘛尊者在印南扎西伦布寺中向上万信众传授了下马道次第，至此圆满结束了始于2012年的菩提道次第18大释义论教授活动。只休息了一天，达赖喇嘛尊者就又开始向信众们传授噶当16名点灌顶，过程需分2天进行。而据达赖喇嘛官网公布的消息，2016年1月1号当天，尊者经师令仁波切的转世与甘丹寺东顶僧院、扎西伦布寺三方将为达赖喇嘛举办一场长寿祈愿法会。据悉，达赖喇嘛尊者在菩提道次第释义论法会结束后，接见中国与台湾等亚洲国家的信众时，有台湾信众提出希望达赖喇嘛尊者能够去台湾及大陆弘法。尊者的回答与往常一样，台湾与中国政府允许的话，自己一直都有去两地朝圣弘法的意愿。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内阁司政与议会议长先后受邀在流亡藏人学生领导能力培训会上发表专题演讲，两位流亡藏人官方的政要均要求与会藏人学生们要肩负起继承西藏事业的责任。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今天12月30号上午，藏人行政中央内阁司政洛桑森格莅临在达兰萨拉下镇举行的藏人学生领导能力培训活动，并以当前西藏局势与新领导人的责任为主题，向学生们发表了演说。司政洛桑森格指出，藏人学生们必须有能力来揭穿中共宣传中的谎言。洛桑森格概述了西藏与唐朝、元朝、清朝之间的关系，以及毛泽东带领中共入侵西藏，毁灭西藏文化，迫使藏人流亡印度，在达赖喇嘛尊者的倡导下选择非暴力中间道路作为抗争途径的过程，教导藏人学生们必须要掌握这些历史事实作为揭穿中共歪曲宣传的资本，同时向国际社会介绍西藏的真实状况。针对藏人行政中央的未来发展以及中国的民主转型，洛桑森格给予了较乐观的评价。他认为中国迟早会发生变化，民主与自由一定会实现，对此流亡藏人应该继续团结奋进，一直到藏人抗争胜利的那一刻。洛桑森格还教导藏人学生们，大家经历着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同龄人都无法体会的艰辛，也肩负着那些同龄人都不用肩负的责任。我们的共同目标是让西藏获得自由，能够在自己的家园、 自由生存、自由传承发展西藏的传统文化，因此平常要以服务西藏事业为目标，而不是只为自己的生存才努力学习。在昨天的藏人学生培训会会程中，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边巴次仁也就西藏民族发展主题发表了专题讲话，介绍了藏人流亡印度初期迈入民主道路到目前实现现代化民主制度的全部过程。边巴次仁指出，与西方相比较，藏人行政中央的民主制度特别之处在于是总统制与议会制完美结合的政党制度。边巴次仁强调，流亡藏人社区目前虽不存在在野党，但流亡藏人宪章对藏人设立党派没有任何的限制。此次由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举办的流亡藏人学生领导能力培训会上，共有来自印度和尼泊尔社区的31所藏人学校的300多名十年级学生参与。活动将进行至活动将进行至活动将进行至2016年1月2号。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共当局对在华外媒记者长期施以不同程度的限制措施，尤其阻碍报复那些敢于报道西藏与新疆问题的记者，这种行为被指恰恰显示了中共对他们的少数民族政策毫无自信。下面请听洛桑扎巴的报道。
法国新观察家周刊驻京记者郭宇右翼高级撰文批判中共将维吾尔人的反抗活动与西方遭受的恐怖攻击混为一谈，揭露中共企图将镇压维吾尔人归于全球反恐趋势的一部分。在这个报道面世之后，郭宇随即遭受中共在官方媒体上的污名化攻击，并受到暗杀威胁，同时他的签证延期申请也遭到中共拒绝，变相被驱逐出境。中共官方一向对此类批评十分敏感，辩称新疆地区明确面临恐怖主义威胁，发动分裂运动追求疆独。本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正式通过，期间引起国际团体的质疑。中共外交部在23日暗示反恐法可能会通过时，就曾辩解说，有效的反恐措施与尊重和保障人权相辅相成。而在27日法案通过后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共官方再次强调要同国际社会一道打击恐怖主义。《华尔街日报》分析到，对于国内外的批评者，中共习惯污蔑对方与恐怖组织有关，此行为模式显示了中共在面对外界审视其少数民族政策的眼光时十分没有自信。如果不是出于恐惧，害怕真相将会推翻中共不合理的政治控制，便无需禁止任何记者或观察者出入西藏或新疆。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因在网上言辞谴责中国社会中存在的不公现象，同时公开声援香港占中运动而遭捕的广东公民叶小征，近日被当局判处了1年06个月有期徒刑。以湖面一周为网名的中国广州网友叶小征，因在网上发文批评政府官员在打压群体性抗议事件时的不当措施，以及其他谴责政府官员作风、支持香港民主运动的文章，而于2014年年底被拘捕，罪名为寻衅滋事。据综合媒体报道，昨天12月29号，叶小征遭当局判处1年06个月有期徒刑。 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丹增潘多为您播送流亡藏人顿珠多杰撰写的文章，从世袭政教合一到现代直选民主，谈流亡中的西藏民主。
紧接着就设立了最高检察院，从而形成了行政、立法、执法三权分立民主体系。到了2001年，达赖喇嘛还主动放弃了任命喀伦赤巴的特别权利，宣布由人民直接选举，这更是西藏人民和议会难以接受，多次请求达赖喇嘛收回这一决定，但无济于事。同年进行了西藏历史上的第一次喀伦赤巴直接选举，流亡藏人选出了一位学识渊博的转世高僧桑都仁波切为流亡政府的最高行政长官，这是流亡藏人在异国他乡生平头一次投票选举自己的领导人。达赖喇嘛把部分权力交给民选的领导，并宣布自己处于半退休状态。在流亡藏人宪法中还有一条规定，重大的政策性决定应该召集藏人特别大会商讨决定，根据这一条款，然后召集了两次特别大会共同商讨。由于达赖喇嘛提出的放弃恢复西藏独立而争取在中共宪法框架下的名副其实的民族自治的中间道路长期以来没有受到中共方面的有效的回应的情况下，应该走何种道路，和西藏境内形势日趋紧张，藏人资本越来越多的情况下，流亡在世界各地的藏人们应该做些什么等重大事情商讨决定。到2011年，流亡在世界各地的西藏人在国际社会和专门机构的监督下选出了一个出生平民，在哈佛大学受过西方高等教育的年轻人洛桑森格为喀伦赤巴。这时达赖喇嘛就主动把政权全部交给了这位由人民直接选举的年轻领导人，并向全世界宣布他从此完全隐退出西藏政坛。从此在西藏实行了369年之久的噶当普占政权正式宣告终结，政教正式分离，流亡藏人的民主体制更趋完善。这就是这个古老的民族在异国他乡从世袭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走上现代直选民主的全部过程，其中没有刀光剑影的血腥暴力，没有勾心斗角的阴谋，更没有内外政治势力的压迫，完全是和平的、主动的和逐渐的完成的。对此深受国际社会赞扬，美国上议院的356号决议里称赞流亡藏人直接选举最高行政长官喀伦赤巴的选举过程是自由、平等、公正，是符合国际标准。还有欧洲议会于2012年6月14号通过的决议中高度赞扬了达赖喇嘛主动把政权移交给民选的领导人的举动。更值得注意是，这个全民信教的古老民族在异国他乡实现了政治体制改革过程的意义远远超过改革本身。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流亡藏人顿珠多杰撰写的文章，从世袭政教合一到现代直选民主，谈流亡中的西藏民主。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